我们继续是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今天我们是一起看一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至到十八节。找到的好不好，我们一起诵读，由第十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至到十八节，经文印了在秩序表的内页的，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节开始。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你，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呢是很有趣的一本书，看下去不知道说什么，也都有很多的问题，你再看下去呢，哦，原来他说这么精彩的东西。我们试下就来发掘一下这个精彩的宝藏，这个宝藏继续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信息，好不好？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祂的话语。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向我们讲说话，无论是提醒的、劝勉的、教导的、安慰的，让我们面对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进入这个宝藏，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也都求你去安慰我们、警醒我们、教导我们、劝勉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很长，人怕死为奴，陷在私有中，基督元帅弟兄大祭司。我想到很多年前，我还在窝福早期窝福侍奉的时候，有一次就放假，放两个礼拜假，放完假之后回到来就准备再投身在教会侍奉。那天早上起身刷牙，咦，发觉在牙里面吐出来的那些呢，有些红红地色，流血了。我脑里面第一个意念想就是鼻咽癌，因为我听人说过，你朝头早那个痰里面出来的，如果是有血的，这个是鼻咽癌的象征。当时不是挺开心的，本来想着一早回去教会，即放了两个礼拜假，有很多事做，一看到这样的情形，于是我就跟家人说，话俾屋企，话俾太太听，话俾仔女听。当时啲仔女仲好细，咁我话唔得，爸爸病咗，我哋一齐要祈祷啊。咁啊，啲细蚊仔细个唔知，咁啊冇话啊，冇事啫。咁我唔系病，唔系一定发烧噶吓。我哋一齐祈祷。咁啊，祈祷嘅时候咧，我就会有啲即系心里边有啲惊，啊眼湿湿，好似好快脆就要同佢哋分开。咁啊，好唔好彩咧？嗰日朝早我要主持一个安息礼拜。咁咧就個個安息禮拜咧，就我非常投入，好難受，腦裏邊就不住嘅盤算。冇幾耐咧，就由另外一個人同我主持呢個安息禮拜。咁啊諗到太太仔女咧，就唔知點解咧，一路主持就一路咧流出眼淚。好彩喺喪禮裏邊咧喊咧係一件好正常嘅事，所以冇乜尷尬。咁啊好容易捱過咗呢一個安息禮拜，去完呢個火葬場。咁啊個醫生，那個 appointment 咧就係兩點鐘，我約定醫生去見佢嘅。咁我話唔好，我唔好食飯，唔食飯。咁啊仲早啊，兩點鐘未到啦。咁我就搭車咧，就去到灣仔落車， 去个 office 喺中环，我由湾仔行去中环打发啲时间，费事自己咧周围唔知点样谂法咁。于是终于咧挨过咗成个钟头咧吓，即系成个钟头先到呢个 appointment 嘅时间，咁啊去到医生诊所，咁啊医生就检验啦、检查啦。个医生嗰阵时系嚟窝福嘅一个聚会，咁啊查完之后咧，咁啊开头几睇呢个面色凝重咁啊，哇！即係好似即係等待宣判咁，然後咧查完之後，佢笑笑咗同我講：佢話蘇牧師，睇嚟你要換個牙刷啊！呢、這個牙刷太硬啦，整損咗啲牙肉，所以咧就會流血，完全唔係鼻咽癌。哇！我好似獲得大赦一樣啊！如釋重負，即刻做咗兩件事。第一件事即刻打電話俾太太。就話俾佢聽，我冇事啊，唔該你買個新牙刷，係軟嘅牙刷，嗱以後你都唔好用硬嘅牙刷，用軟嘅牙刷。第二咧，就去食大食一頓。啊，可惜香港冇豆腐牛肉飯，所以咧我只有買咗碗叉雞飯食。咁咧個叉雞飯而家諗起上嚟咧係特別有滋味嘅。但係我提起呢件事就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好怕死嘅人。啊，未結婚嗰時候我唔係咁喎，未結婚嘅咧就。心口挂住个蛹里边，死就死咁就去噶啦，死就死啦咁样。但结咗婚又有埋咗仔女之后咧，我就发觉我自己怕死，锡身好多。每次我喺浅水湾游水嘅游出浮台咧，我就祈祷啊，神啊，求你叫我唔好抽筋，神啊，求你叫我唔好咧遇到大白鲨，神啊，求你叫我唔好浸亲，因为我太太仲后生，我啲仔女仲细个咁，好似锡身咗好多啦。吓，其实人好奇怪一样嘢吓。Francis Bacon 一个很出名的英国文豪就讲句说话，人的怕死就好像小蚊仔怕黑一样、啊、Men fear death as children fear to go to the dark。 自古以来不论中外人似乎呢对这个死亡这件事呢是特别多感受的。我就想起呢、啊、小时候读中学的时候呢读过一首词，苏轼这首词可能呢大家都认识的、啊、江城子这首词，他想起他太太，他太太离开了十年，他心里面很多的感受就写成这首《江城子》这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首好悲惨、悲凉嘅词，难怪呢一首词系能够流传千古、感人至深，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生离死别嗰种嘅苦楚。其实死亡不是只是最后一口气的终止，圣经说死亡是一种权势来的，是人和神、人和人、人和大自然那种分离隔绝的权势。上帝对亚当说，你不要吃这个禁果，你吃的时候你就立即死。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亚当立即死，他不是立即死，但他活在死的权势之下。死不是最后一口气完了就算数，死是一种权势来的。圣经告诉你，当人犯了罪的时候，死的权势就临到众人了。这个权势是一个什么权势呢？这个权势是叫人和神隔绝了。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人就去逃避神，人就是惧怕，人就躲起来，人和神开始一个很大的隔绝，人和人一个好像很大的疏离的感觉在里面。而死的权势更加叫人和人的隔绝，人和人的分开。所以亚当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说，是上帝，是你赐给我和这个同居的女人引诱我的。夫妻的关系开始破裂了，不单止夫妻的关系，人的关系破裂了，我们更加看到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都在破裂了。圣经怎么告诉你，他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圣经用这个故事去描绘人生，人生就好像跟这个大自然在斗争一样。我们 人生出世，我哋就同风雨斗争，同大自然斗争，同病菌斗争，同沙士斗争，同 cancer 斗争。我哋同好多好多唔同嘅喺整个世界里面，我哋再系睇唔到一个和谐，而系一个斗争嘅场面。喺呢场仗里面，最嬲尾边个输咗，都系人输咗。人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结果系被呢个尘土所吞噬。两年前，美国矽谷好出名嘅成功人士 Apple 电脑嘅总裁 Steve Jobs 被邀请去到最著名嘅 Stanford University 去做毕业礼度演讲。他一反以前所有被邀请演讲的人是千言万语的一些理论，他所讲的题目完全不是一些理论性，他的题目叫做形势饥饿，形势如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在他演讲词里面，他讲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和感受，非常的真挚动人。隔了这两年之后，矽谷里面的人仍然是谈论着这个 Steve Jobs 这一篇的演词。这篇的演词讲述三个故事，是他自己个人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到德和失，他的学业的问题。他的妈妈在他读书的时候就拖住他，是未结婚的。妈妈为了他前途，他就要生出来的时候给另外一个人去，给一个所谓的认养，给人去领养。但他很想他的仔是有机会读大学，所以他千辛万苦是找到一对的夫妇，是去供养领养他的仔。但他生了出来的时候就发觉这个是一个仔，不是一个女。而这对律师夫妇，他是想认养一个女，不是认养一个仔。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果 Steve Jobs 就去被一个穷困的家庭去领养了。但这个穷困的家庭答应他妈妈说，我一定会供书教学，一定会供他读大学。 Steve Jobs 读大学的时候，他第一年级入了一间私立学校读书， Reed College。 他读完第一年之后，他才发觉他爸爸是很辛苦做几份工来供他读大学。他心里面很不敢，很不开心，他心里面觉得有负他父亲，所以他读了一年之后就绝了学，停了学，没得继续读书，但又未曾有机会做工。于是他就在学校里面去剔一些他喜欢的科目，其中剔一个科目是叫 calligraphy， 是教怎写字的，是艺术字。他说发梦都想不到，竟然间就是因为他去这个学校里面旁听这一科 calligraphy， 是将来影响的事业那么大。今天我们那些，如果大家用个 Macintosh 或者是 iPod， 你会知道去俾 Windows 啊，俾 Microsoft 嗰啲嘅圖像啊，呢啲係出色得多。就因為佢冇書讀嘅時候，走去讀 calligraphy。第二個故事亦都係講得失嘅問題，就講佢嘅事業問題。當我開始喺佢屋企嗰個garage， 即係嗰個車房裏邊，開始佢個 Apple 電腦公司，後來越做越大。他觉得他需要请一个的总裁来看完成盘生意，他就想到一个人，就是百事可乐的总裁 John Scully。 于是他就找他 John Scully， John Scully 见到你给我多少钱啊，我百事可乐的总裁多你那么多。但 Steve Jobs 就讲了一句说话打动他的心，一句是什么说话？难道你甘心成世去买糖水？汽水就是糖水来的，那糖加的水就是汽水来的。难道你成世今生去卖糖水，为什么不加入我这个公司来做一个世界革命？就是这句说话 John Scully 就打动他的心，就加入了 Apple 电脑公司。但怎么知道 John Scully 加入了之后，两个人看法不同，董事局是站在 John Scully 那一边，结果 Steve Jobs 就被踢出来。自己亲手建立的 Apple 的电脑公司就在这个时候被人踢走。在他的演词里面，他说心里面很不顺，很不开心。但是隔了没久，他重新来过，他醒过来，他觉得这个是新的机会，让他能够再重新有创作。他开始成立了 Pizza 的公司，在荷里活迪士尼里面，这个成为几咁重要，影响巨深， 现在 Apple 仍然找回去做他的总裁。第三个故事是得与失，一样是得与失，是他的死亡。当他事业最高峰，当他 在今日这个美国的高科技的公司来讲， Steve Jobs 这个名字是响当当，在他最成功的时候，突然间他检查身体，发现医生发现他患了胰脏癌，晴天霹雳。胰脏癌不会多过一年的生命，复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他说他个人他开始体验到人生的有限，人始终是会死，他发现人是极之极之有限。当你以为自己最得的时候，可能你是最危险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最高，其实可能是最低的时候，你以为你觉得你自己是最饱足的时候，可能是最饥饿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时候，其实是最愚拙的。他开始体验到人的有限，人生的短暂，他想着准备死了，怎不知一个电话来到，原来发觉他患那种胰脏癌是一种很罕见的胰脏癌，是可以医的，那结果他又不死了。但他仍然他告诉我们，人生是有限，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是饱足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是智慧，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缘故钉死在十字架里面。今天我们看这希伯来书这段圣经是很精彩的一段圣经，你看看上帝怎样去给我们打出一条生路。首先我们看一看第十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我们未看第十节这段圣经是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讲什么的时候，我们看看第十五节这句话，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两个词句去形容人，人的处境是什么呢？人生是什么呢？第一，人生是一生怕死的。第二，人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隶的。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人生是怕死。或者你会反驳，我不怕死的、我只是怕死不去的、很多人跟我说我是不怕死的，我只怕死不去的，死不去更惨过死的、真的、很多人跟我说我不怕死的。又或者你是孔子的忠实门徒，未知生就焉知死，都未曾生是怎样都搞不定，还哪里想死的事呢？或者我根本就不理会死的问题。没错，今天大多数的人呢，脑袋里面没有想到死这件事。我们的脑里面呢，虽然明知道会死，但这件事太过遥远，太过呢、而且没想来都没有答案，何必要去想呢？人很奇怪、人真的很奇怪。在三藩市里面呢，你问所有在三藩市里面住的人，你会不会相信没几年三藩市会有个地震呢？大多数人都告诉你，三藩市很有可能在这十二十年一定有个大地震。那你说为什么你还会在这里住啊？他说不会在我一生之内有地震，就算在我一生有地震，那地震不会震到我，也都不会震到我的屋子。很多人，我们会用很多这些方法去为自己 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死对很多人来说没不关我事，我不是怕死，但是你要解释，死不是最后一口气的终止。第十四节告诉你，死亡是一种权势，一种叫人分离的权势。我们是怕分离多过怕死亡，我们怕隔绝，是怕好像该人怕什么，流离飘荡在这个大地。你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陌生的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流离飘荡，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人是走一条很陌生的道路，完全旁边没有人理？你有没有想过去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地方，今晚去哪里住你都不知道，是只有一个人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一个人上路没有人陪， 是陌生的路，是几咁恐怖的一件事。金圣叹讲呢句说话好真，望泉就无客泪，今夜宿谁家？死亡最大的恐惧是乜嘢？我有一次我去探一个亲戚，佢患上 lung cancer， 佢话俾我听，佢平时唔开心嘅时候，佢可以打麻雀，佢可以忘记一样嘢。佢系直至到我喺一个人喺个病房，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一个咁陌生嘅敌人，系孤单单。当我发觉我喺孤单面对呢个陌生嘅敌人嘅时候，我心里边惊。恐惧，望泉无客泪，今夜宿谁家？但基督徒是有答案，我们是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答案就在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段圣经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神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形容这个上帝？他形容这个上帝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所谓万物所属，是指万物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神。所有存在，所有存在物，人事物，所有的东西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上帝。举一个例子，因为有个钢琴，做钢琴的人做这个钢琴，钢琴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的那个创造琴，做琴的人去给他的目的。我做这个琴是给人弹的，这个琴的存在目的就是根据我给他的目的。同样，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根据上帝所给我们的目的，是去荣耀他。万物所属，万物所本是什么意思呢？万物所本就是万物的根源，是上帝，是藉着他。换句来说，我们一切的存在的目的，我们所被造的根源都是出乎神。神是我们万物的根源，神是我们万物的宗旨，神是我们万物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领我们所有属于他的人进入到荣耀里面。荣耀不是死亡，不是带我们进入死亡，不是带我们进入去羞辱，而是带我们进入去荣耀里面。神怎样带领我们进入去荣耀里面？第十节就告诉你，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在整节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最关键性的字呢，就是元帅这个字。希利文这个字叫做 Archig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四次，四次的翻译都不同，是不是完全不同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节，它译做什么？生命的源头。 Archigos 这个字译做源头。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译做君王，或者是领袖，或者是元首。好像、中国的元首是谁呢？胡锦涛。胡锦涛就是中国的 Archigos。 香港的 Archigos 是谁呢？就是曾荫权。这个就是所谓元首、首领、君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又有另外一个译法，叫做创始者。什么叫创始者呢？创始者是 pioneer， 或者开始的。我们说蔡元云和苏恩培就突破的创始人，是他的 Archigos， 是他创始的。而在这里也叫元帅。究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四处不同的新约圣经里面，完全不同译法的，是也叫君王，也叫元帅，也叫创始人，也叫开创者。究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没错，这个字用法很广泛，有时也 是解做军队的元帅，有时也做一个创始人，即是好像说这个教会是谁创立的，也都有时可以做祖先，也都有时可以做君王和首领。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够忘记，在希伯来书我们上次所讲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至第四节的时候，郑重听到个郑重这个字，免得漂流失去，漂流失去的字，全部是航海的用语来的。很明显一样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航海的术语是很熟悉的。原来这个字 Archigos 这个字就是一个海员常用的一个字来的。这个字是一个什么字呢？ 最近咧，我睇新聞啊，喺重慶就唔喺邊度咧，就有水災啊。水災咧就有一群咧去，有一班咧本來去旅行嘅人咧就困咗喺個河裏邊中間嘅一個小島。咁咧就講嗰啲軍隊點樣去救佢啊？軍隊點樣救佢咧？就有軍隊救佢咧，就係由一個嘅由一個軍人衝過遊過呢一個河流好洶湧嘅地方，就攞住條繩搭住條救生繩就綁住，然後咧其他人就按住呢個救生繩一路走過嚟。原來嗰陣時航海就係咁樣噶啦，航海當個船撞咗條石啦，個船要沉啦，全船嘅人就嚟要死噶啦。其中有一個好勇敢嘅人，就帶住條救生繩喺波濤洶湧嘅大海裏邊，拿住條繩游到去對面。游到去呢一个对有游到去有个有陆地嘅地方，游到有潮石嘅地方，然后就将呢条绳绑住个潮石，跟住喺船上里边嘅人咧，就一个一个跟住条绳咧，就走到去逃生，去到呢一个嘅潮石上边。而第一个冒住生命危险游过呢个汹涌嘅波浪，到达去对面岸嘅呢一个人就叫做 Archegos， 呢个就叫 Archegos。希伯来书就是用这个字形容耶稣。耶稣是哪个来的？耶稣就是一个拿着条救生绳游过这个波涛汹涌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着这条救生绳走到去这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圣经就说呢，耶稣为人尝了死罪，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得住救恩，得住生命，进入去这个荣耀的地方里面。几咁漂亮的一幅图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 Archegos。 而更有趣一样东西，我们留意，因为耶稣的苦难，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叫我们得以完全。什么叫完全？希腊文这个字 Teleos， 这个字 Teleos 这个字呢，不是解、perfect 这么解，这个字是成终 end 完结成终啊，搞掂啊 ，mission and accomplish 啊，好似你而家咧啊，你我哋嗰阵时，我好中意睇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戏吓，啊完咗之后 ，mission accomplish 啦、啊、吓，我的使命完成啦，使命成功 ，Teleos 啦 ，Archegos 系创始 ，Teleos 系成终，创始成终嘅耶稣，唔单止系佢自己创始，系要带埋所有属于神嘅人进入到去荣耀里边成终。而呢个成终呢个字啊 ，teleos 呢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原来旧约献祭嘅时候系以一个无残疾嘅一个羊羔，将呢一个羊羔献上。呢、这个羊羔无残疾呢个字咧就 teleos。呢个 teleos 呢个字咧系成熟嘅、成长嘅、无残疾嘅，系完全嘅。所以中文圣经叫做完全就咁嘅意思。主耶稣基督的任务是藉着祂的死，叫那些怕死的人是离开了死亡的权势，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和荣耀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使那位原罪的耶稣因着他的死，叫我们脱离死的权势，得进入荣耀，本是合宜的。本是合宜的。我想起2003年的时候，太太病重入医院，我一日探佢，临离开嘅时候，佢同我讲：或者我都要先走。男人梗系话唔会嘅，唔会嘅吓。佢话你系我最亲嘅人，我都唔能够同你讲心底里面嘅说话，我仲同边个讲？嗰晚我翻到屋企就系谂呢个问题：我嘅信仰点去面对死亡？怎样面对分离？这个信仰在我面对一个这么残酷的现实起了什么作用呢？这段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有盼望。基督徒永远永远有盼望。我在三藩市的时候很久之前我带了一个姊妹信主，后来她患上了 cancer，他知道他自己不会很长命， 佢就为佢预备晒佢自己所有嘢，佢落去罗散，带咗佢家姐信主，跟住翻到嚟屋企，佢丈夫好耐冇去礼拜堂，佢就会吩咐佢丈夫：嗱，我离开嘅时候，你一定要去礼拜堂。佢样样为佢自己预备，佢买埋块地，佢啊落埋订订埋棺木，自己拣埋棺木。佢连去解胃酒，我哋叫素餐嘅餐室都订埋。菜都订埋，样样都为自己安排好晒，即系我好少见一个人咁样去预备自己吓、啊，去上帝。佢话我唯一一样嘢咧，心里边挂念咧，佢知道咧，我因为要去澳洲讲道吓，话、啊、我咧希望咧喺你未去之前，我就翻上帝嗰度。我因为我好希望你同为我主持呢个安息礼拜。结果两日佢就离开咗啦。未曾见过一个人咁安详、咁有盼望离开呢个世界，因为佢知道佢去到一个咁美好嘅家乡，因为佢知道系上帝带领众子进入到去荣耀里边。呢、这个就系基督徒，人怕死，基督为我哋嘅元帅。我哋再嚟睇睇第二点，十一节至十五节，人系为奴，基督系弟兄。人系为奴，基督系弟兄。但剛才我們講過，人有兩種的境況，第一他是怕死，第二是為奴。第十五節就我們看看聖經給我們什麼答案。他說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重揚你，又說我要依賴他，又說看啦，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兒女既有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隸的人。我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們不知道什麼，尤其是去引斷這些舊約聖經完全不拉更的，好像你不知道什麼，但你再看清楚的時候是非常精彩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我们是奴隶，原文是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怕死，我们就成为死的奴隶。于是你说 我不是奴隶，我不是为奴。什么叫奴隶？奴隶是没有自主权，是被人控制。你想想，你会不会控制到你的生命？你控不控制到死亡？你控不控制到罪恶的权势？你控不控制到罪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经保罗怎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来由不得我，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很多时候我们成为性欲的奴隶、食欲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忧虑的奴隶。有一次林肯总统接受访问的时候，有问他，林肯总统你竞选了，谁是你最大的对手？林肯就讲到，全世界只有一个我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 Abraham Lincoln。 没错，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过不到自己的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 高傲，人自己的问题是最大的。溺者就不能自救，壮士就不能自举。其实你几咁大只，你捧你自己不起。耶稣来到告诉我们，叫我们不再为奴，不会做自己的奴隶。第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同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个所谓使人成圣就指耶稣了，因着他的死，我们可以成圣称义。那些那些得以成圣，知道基督徒信徒了。还有这段圣经是有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即是无时间的现时时态，即是说任何一个人几时候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都可以得以成为成圣。两个耶稣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出于一，出于一意思就是同一个父亲而出，自家人，所以是兄弟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用一句说话，耶稣认我们是弟兄，他也都不会觉得羞耻。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有三处的旧约圣经去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弟兄。第一个，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重扬你。这段圣经在诗篇第22篇第22节， 同74本希利文的旧约圣经几乎一样，只是一个字不同了，一个全字。这个旧约圣经74本的旧约圣经是 Diagesoma 这个字，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改了，改了阿巴基罗这个字。为什么要改呢？很明显一个字呢，就是阿潘基罗这个字跟福音有关系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是想用另外一个字，其实一样的意思，是讲明到这个是一个福音来的。究竟诗篇二十二篇是讲什么呢？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引用这段圣经？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一个以色列人的痛苦的呼求和感恩，上半句是讲到诗人的苦况，后半句是讲到诗人因为顺服神而献上感恩的祭，头半句是个人对上帝的一个的呼求，后半句是对整个的大集会里面去讲述感恩。诗篇二十二篇到新约的时候是一本很出名的一个诗篇，就因为为什么呢？诗篇二十二篇是所谓称为尼赛亚的诗篇。耶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引用的就是诗篇二十二篇。耶稣在十字架去讲什么？我神啊，我神，我父啊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就是引用诗篇尼赛亚的诗篇来说，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离开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诗篇二十二篇，是讲明到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为什么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为什么他认我们是我们的弟兄。你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天堂里面满有富贵荣华，是满有尊严，但是今生降生在马槽里面最贫穷的地方，一个亡国的地方，耻辱被弃被吐唾被人欺负，最后他更加死在十字架里面，以致他能够跟那些弟兄姊妹认同过来，所以他叫我们做兄弟姊妹。第十三节他再引用，又说我要依赖他。这节圣经是引用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节。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至十八节怎么讲法呢？说我要等候那以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看那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大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以赛亚书第八章是一个什么的一段圣经？又是尼赛亚的诗篇，尼赛亚的信息。我是知道尼赛亚耶稣基督，雅各的儿女就是知道耶稣，掩面不看，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掩面不看他，耶稣基督被离弃，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的时候，上帝离弃他。虽然是这样，耶稣仍然仰望他，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所以他再引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神就给耶稣众子民成为他的弟兄，带领他一同进入他荣耀里面。这三段圣经讲什么？其实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没错，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没错，耶稣经历过人生所有的苦楚、贫穷、被弃，但他不明白你和我，他不明白你和我的痛苦，他不明白人类最悲惨的一件事。人类最悲惨的一件事，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不是亡国奴，不是会考失败，不是没饭食，不是饥饿，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人类最痛苦最悲惨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人被神弃绝，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被神弃绝了，这个是最悲痛最凄惨的一件事。这个被弃绝就是叫死的权势。但是在这三段圣经引用诗篇二十二篇又好，以赛亚书 第八章十七至十八节好，都是讲同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受尽人间的痛苦，但他都不能够了解，直至到他走最后的一步。最后一步是什么呢？他为你为我 钉喺十字架，背负咗你同埋我嘅罪。当喺十字架上嘅时候，因为佢背负咗我哋嘅罪，上帝系圣洁嘅，上帝喺呢个时候就离弃佢。耶稣喺十字架话：神啊神啊，点解喺呢个时候离弃我？耶稣呢句说话唔系失败嘅呼求，耶稣呢句说话唔系绝望嘅呼声，耶稣呢句说话那是一个胜利的呼求。他走完最后一步是毫无保留，是完完全全和那班受苦难的弟兄姊妹完全的认同过来，以致因为他的死我们得生命，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被钉十字架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在 Princeton 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探一个台湾人，他患上了胃癌，他太太患了皮肤癌。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问我，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将我们搞成这样？我说我不知道，但有一样我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为你，为我，他所受的痛楚比你现在的痛楚更加厉害，以致你和我可以得到生命，得到同情，得到体谅。他跟我说，我从没想过耶稣死这一刻是为我现在这一刻而死。所以圣经就告诉你，第十四至十五节，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为有血肉的身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几漂亮！耶稣藉着他死，叫我们能够得释放。最后我们来看看第十六节至十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十六节至十八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人第三个特点，很容易受诱惑，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是一些很容易被试探的人，钱、色、权在引诱迷惑当中。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耶稣不是去救拔那些天使，那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亚伯拉罕后裔？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什么叫做大祭司？大祭司有两个很重要的功效功用。第一，他是献祭，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成为人的赎罪，赎罪意思是掩盖了他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以致我们罪能够得到释放。而第二个更加重要，更加一样重要，就是代求。大祭祭司这个字 在拉丁文叫 Pontifex， Pontifex 这个字就是解桥的意思。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一个桥梁，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去到第四章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过罪。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讲，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大祭司，同埋希伯来书第四章大祭司，俾我自己有好大好大嘅鼓励。尤其是喺试炼，我就谂翻起住圣经，佢唔系冇经历过你嘅苦楚，佢唔系冇经历过你同埋我走过嘅试炼，佢凡事经历过，所以佢能够了解同埋明白我哋。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过罪。弟兄姊妹，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你，明白你。有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因为祂是我们的大祭司。神既然给了这个荣耀的救恩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将福音传开，将这个信息，美好的信息传开，传扬祂的名，在教会，在众会众之中传扬祂的名。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有没有这个负担？请我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再次多谢你给希伯来书宝贵的信息给我们，他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弟兄，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教导我们。